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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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好，各位菩萨，把这个捧起来，随时随地都要学会用功，身心念头都要用上功夫，不要让这个空间浪费掉了，要让真，要让那个烦恼的这个，不要随着这个空钻进来。我们也这种，检测睡觉、走路、吃饭，它都有一种防止的这种意识，不要让这个不好的东西钻进去。你要有这样的意识，修行没有一个不对大的。有个人脑子放逸，听法就当成听法，然后呢，身心是懈怠的，然后思想是乱想的，然后实际上那个邪魔外道就成别地方人，是吧？你听法，我可以去别地方走吧。所以我们要身上就要有一个金刚罩，罩住，不让它透风。所以你这样的呢，你就会道心坚固。这个，我今天呢，向大家介绍一些养生的方法。这个，因为修行嘛，我们这个身心呢，它是要有一些防止，因为我们的身心懈怠懒惰往往剥落了这个听不进去。那我说这个，我讲四个方法一个呢讲乌龟，第二个呢讲远志讲，第三个呢讲这个人骨，第四个呢讲交心。他说这四个方法对我们修行呢非常重要其实这是中医的一个药方我发现他这个跟我们这个修身养性有很大的关系这个我们要有乌龟的这个特性。乌龟有什么样的特性呢？因为乌龟呢好静，是吧？就是我们人呢要学会呢好静。这个静有什么好处呢？静呢可以生津，可以养这个，可以养阴。我们都知道阳跟阴，阴是养的，阳是化的。因为阳就像火一样不停地把自己化掉，所以人只要在医院里面打了叉叫阳性，你就危险了，要是阴性就没有问题。所以呢，阴呢它是阳，一般静坐你就发现了红光满面你就会感觉到他心态非常好，而身体非常空的感觉，它起到一种养阴的作用。我们讲静气养生，可以说生津养阴，就是人静到一定的时候它就会津出来，这个津通下去就像大水瀑布一样，就是说你把这个津吞到肚子里面，就像一盆水扑到火上把火灭掉。所以我们吐口水肯定是不好的，因为常常吐口水就把你的津给吐了。所以呢，我们学会通津，就是说要你呢这个打坐啊、静气啊、四头挺肩啊，或者说念佛、运心念佛，产生一种精口精的精，而这个精呢会到身上去可以养自己的四大达到一种呢湿阴可以固自己的这个固精养气起到一种作用，还可以达到一种镇静。 镇静，就像我们吃那个很多神经病吃镇静药一样，它起到一个镇静的作用。这样就是说一个人很痛苦的时候，或者身上很痛的时候，你静到一定的时候，你发现那个痛不痛了，它可以达到一种镇痛的感觉，知道，所以呢它可以镇痛啊，所以这个东西啊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修行人呢要把握啊这个呼吸啊，这个身经养阴啊这么个效果。所以我们啊这个出家人啊不能够让自己呢不断让火把自己烧掉，也就是说我们要修个静，不要老是喜欢动，因为动心动身动，或者外面给你一些影响，你马上就动。他说这样你把自己慢慢的啊就化掉啊，就对你的生命啊是比较危险啊。所以就是说很愿意生病的人基本上啊就是说啊阳性活性啊比较强大的人，所以没有他没有耐心啊，一点事情就会冒火啊。所以我们到寺庙来干什么，最起码的知道这一点，我们爱静是吧，就是说你到寺庙来也喜欢静啊，你可以念念咒子，你也可以接接手印盘盘对子，然后说自己达到一种静啊，或者念佛，我们不能用口三气的念佛，要应该身经的念佛，对吧，它可以养到啊自己的身心。这样就是说整体来说，只要让你有这个炖肝火的这个东西啊啊，我们马上就要用这个静气啊把它灭掉，因为不灭掉它就会生阳啊，生阳就会反胀，所以我们修会呢要有静气啊，这就是乌龟。所以我们家乌龟有胎息，就是呼吸手息，我们念阿弥陀佛啊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用心念佛啊，为什么呢？你这个啊，我们睡在床上，然后你把自己空掉，把自己困掉，然后你的念头在一个拐角，就是说，因为你闭着眼睛，你可以观想我现在在一个南空一个大山里面，然后呢，一个念头在一个非常非常的一个拐角，然后呢，就一个念阿弥陀佛，就念阿弥陀佛。所以你睡觉是更好念的，知道？你一躺下去，你就把身体给忘掉，然后就想整个的南空，就是这个天下山河大地都没有了，人我是非都没有了，只剩下这么一个念。然后这个念呢，在这个拐个念阿弥陀佛，你念阿弥陀佛就可以，知道吧？心里彻底的把自己的身体和世界都忘得干干净，就变成一片蓝空，知道？就是我一睡下来，我就有这个感觉，就好像自己在这个地方自己很清醒，身体都忘掉，然后说就达到这个非常静的状态。然后这种静态呢，因为我以前修过这个藤门止观，就知道一个叫随息啊，我们讲守息到随息，这种随息就可以进入到自己呀，看着他在呼吸，但是呢自己不在其中，就是说他不在其中，这个呼吸慢慢的就变成胎息啊，这种胎息足以养阴，知道？那是对你的身心是非常有好处的，是吧？所以呢，就是说不要执着。就是着急要念多少声佛号，拿个佛珠在那边念，那么说它不能产生一轮激进的这轮气出来。所以呢，你睡在床上，走在路上，最好是静坐的那个地方都可以，然后一受身心啊，你的身跟心记住那个呢，然后呢这个佛号在空中显现，不要在气里面显出来，不要在气里面，南空里面出现一个念头，这个念头就知道这就是我，然后再念阿弥陀佛，就剩下了你一个阿弥陀佛了，所有人所有的世界所有的世界都没有了，就剩下一个阿弥陀佛，就是一个蓝空虚空里面一个我的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直在念，念到睡觉为止，是吧？所以睡觉的时候很好念，一躺下去然后进入定的状态，然后哎，你就进入空性的这种状态，然后有一个念头升起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剩下那个阿弥陀佛，就像三千大千世界就这么一个小小莲花没开之前呢，在开呀开呀开呀，就一直开，开个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一百万年都可以，不管它，就这样，你就感觉到这个花一百万年了，一直在这开呀开呀开， 你们不要看我成佛这些，你们想都不要想，因为这个是达到一种这个这个它会达到一种胎息，知道吧？直观它都会显现出来，这是不可思议的。整体来说，一个人我们到寺庙来，首先给自己的观点，我是好静的，我是爱静的地方，我怎么样呢？让自己静下来，是吧？那静下来就叫思音啊，一定要，因为不思音就出现阳，那你就会烦躁，出现烦躁的时候马上用这个火给它扑灭，就这样。就是这是我出家人干的活，这是我出家的目的，这是我要做的事情，这就是我一生啊所追求的，这就是我出家的目的。哎，你找到了出家的目的了，这个时候啊所有的事情都无关紧要了，是吧？这第一个是乌龟啊，争取胎息啊。所以胎息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在呼吸的时候没有我在呼吸，你有这种感觉啊。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讲的就是这个远志啊。什么叫远志呢？因为前面讲的叫思因，是吧？思因让自己呢这个精气神比较足，是吧？第二个呢要远志，远志呢这个志气要远，是吗？志气在这边他说志，它是比较一个长久的计划，远远远的远，就是很远的意思。志是志气，对吧？我们有非常远的志气。那什么叫远的志气呢？远的志气就是所有的事情看得很远，所有的事情每一件事情都看到很远。你看佛陀，佛陀你打我他会看到三世，可能你打我三辈子我打到你，你现在打我，那说我要打你我才能下辈子果报，然后说哎，我为什么要打你，这个缘起是性空，他会看到很多东西。哎，他就在这一个相上他能够看到三世。我们呢，你打我我就来打你，就是非常短，知道吧？越短的人，你看越短的人，他的志气越短的人，他烦恼就越重。为什么？自己越短，碰到就会跳起来，碰到就会跳起来。你看这样的人觉得跟动物没什么区别，一碰就跳，一碰就跳。所以呢他是非常短暂的心态，一定小小的事情他马上就会非常活跃。一个远志的人呢，哎，他看到这件事情发生他会想到三次，你看这个原子可以想到七次，就是说每一件事情他可以想到十，是吧？就是说那个孽子是哪个子啊？他一件事情产生的时候他可以想到三，知道？那个原子呢可以想到十，而佛陀呢可以看到现在过去未来，就是一件事情他可以看到现在未来，还可以看到他的实相。就证明说每一件事情你修行好不好是看它的远度，看它的深度远度。那我们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有没有远的志呢？就是说我们要有这个远的志气啊。只有远志的人呢才能够，因为远志的人他会达到这个内心的一种宁静的状态啊。他说一个远见的人呢他会什么，而是说一个远志的人他味道呢是苦的，是苦的，但是呢你打我的肯定是苦的，虽然是苦他能够干什么呢？他能够，他性温，他的性呢是温和的，知道？就是你打我的时候我可以看，我用远志的时候啊，他这个东西在我面前是性温和的，叫性温，日心啊，日肺日肾，就是说你的心呢就不会出问题，知道吧？你的性格就不会出问题。如果有远志的人遇到一件事情，那说他的性格是非常温和，我不会暴动，知道？不会暴躁，不会呢你一说我马上就得意，讲一句好的我马上就会得意，讲一句不好的我马上就会跳起来。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你没有远志，看不到，知道吧？所以有远志的人呢他的性格非常温和，就你打了骂他，他会观察到这个事情的本体，他的性格很温和，他的是心，是吧？心就不会得病。心呢，你就说你这个人讲话就像挖我的心一样，是吧？就像挖我心一样，就是说他为什么那么愿意对心呢？心那么痛呢？因为 他的志气不远，知道吧？因为志不远的人呢，他就会心就痛。所以这个人为什么出现心痛？这个人没有志气，知道吗？没有志的人做事情呢，挺麻烦的，知道吧？就是说你做大事，但是心志不远的人，我告诉你啊，他一定会早早就死掉了。这为什么呢？因为他心志不远，所以呢，他做伟大的事情，最后问把你老累死。你说我现在我见无量寿是，因为我心志很远了，所以无量寿丢掉也没有关系。我在东林寺我就不行，在东林寺我觉得好累，因为那个时候不知道啊，不知道的时候呢，这个讲我一下，那个讲一下，这个管我一下，那管一下，我就烦躁，晚上半夜呢就翻墙出去了，是烦恼。那为什么烦恼？因为志不远嘛，是不是？因为一个志不远的人，一点小事情就会让我丢了东林寺跑掉了。你现在我就不会，为什么呢？因为我志远，知道吧？因为志远，你没办法让我心痛，知道吧？所以呢，就是说心我会吐血啊，或者的病啊，心脏病啊，或者种种病啊。为什么对这个心脏病呢？为什么心出问题呢？因为你志气不远，知道吧？你做的事情太多，但是你志气不强大，是吧？第二个呢，是肺。你说我肺都气炸了，肺都为什么肺气炸的呢？因为心志不远嘛。就是心志远，肺业都是很大的。那这个讲做什么事情，你讲话他马上就像张开的，知道吗？所以呢，他的气量胸廓就很大，他就不会呢，他讲一句话的气啪啦啪啦啪啦，那肺啊就跟那个上一周上个不行了，然后心脏就跳了，哦，肺都气炸了，我、哦、肺都炸，我不出来了，然后放了一罐就不出来了，然后他反家了自己生气，这样，所以呢，他肺就出问题了，是吧？所以呢，一个远志的人，肺不会出问题，心不会出问题的，这样，肾不会出问题，肾知道？一个人，我讲你一句，你就难过，然后你不停的记得吗？那说三肾嘛，知道吗？三肾不一定说男女关系三肾，你天天在想着怎么害别人，你天天想着怎么去惩罚别人，你天天想着怎么去对峙别人，天天想着某个人怎么坏，你这个肾就会出问题了。为什么呢？是你在想着，在想着想都三肾，知道吧？就是说思多伤肾，知道吗？就是常常看书看久了以后肾就伤，这个那个秀才啊，看着看着这肾气不行了，是吧？讲话都没有声音了。为什么呢？看书多，眼睛看书会伤筋，知道吧？比如说你看看手机，你看手机一个小时以后，你发现讲话都没有力气。为什么没力气？因为你肾气有问题了。所以不是说这个人肾不行就是跟男女有关系，不是这样的。你天天在眼睛看眼睛看，你眼睛常常看手机，你气就不行了，知道吧？所以呢就会伤气。如果你远志的话啊，它就对肾啊就比较好，所以呢肾经就是通达的，所以呢就是说肾不会出问题。所以我们呢要了解远志，你看养性、养心、养肺、养肾，有这么多好处，是吧？你说这么多这么多好处，你为什么不讲？所以叫顾名思义啊！所以呢，我们要志气要远大，做任何一个事情都要远大。那不只是说这件事情啊，我们看任何东西都要有远志啊，都有远志。他说为什么呢？就是比例来讲，你看到虚空，看到大地，你都会看到很远很远。啊，不会看到眼前这一点东西，你会看到现在、过去、未来。在佛教里面，佛早就把你这种对智慧打开了，难道你看不到现在、过去、未来，是吧？所以呢，看到现在、过的，那么说，如果看到很远很远的地方，这个就是远志。你要有这种志气，你才去看它。没有这种志气，志气就是愿力嘛，是吧？要有这种志气啊，这个就是第二个药方。那第三个药方是什么呢？叫能孤。叫能孤，谁的一味药知道吗？能孤，他说能孤是举神来，神经的神，就是神经神。他说这个能是代表火的意思，代表网的意思，也代表主的意思，知道吧？就说人做任何事情呢，比如说别人家我要发愿成佛，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这是我一个伟大的愿望，就是那说伟大。我为什么要这样搞呢？因为我要成佛。我并不是说我想赚一点钱，我想在你身上得到某一种利益，我想跟你打架打赢， 这个都是没，就是没有能力思想，就是有能力思想，就是说果然你有大智不度小节，知道吗？就是中智不度小节，在这个很短暂的东西他才不考虑呢，他考虑是远大的理想，想得很远很远的，想到我要成佛，我得到究竟的解脱，所以在边缘的一些小事情他就不去啊，不去管他，知道。所以呢像这样的人呢胸怀啊，就是他因为他的理想，就像毛泽东要实现共产主义，就是他的伟大理想，这就是能骨，因为有了这个能力骨气，有能力骨气才能够做一番大的事业。如果我们成佛也好，世界上做事业也好，比如说这个死而复生，就是说为了生我要死一次，就这样我才有一个重生的机会。不涅槃怎么重生呢？就是说涅槃重生，就是先要涅槃，就是要让自己死一次你才有一次重生的机会，你不让自己死一次你怎么重生呢？所以呢在重生的过程之中他必须要去死一次。那么在生活中很多东西呢啊，你就会因为你有这种理想了以后你要成佛了，那么说在生活中很多事情呢你都奔向那个方向，哎，在这中间。所以一般人做事情都要成这个很低层啊，成，因为说我们做事也要从低层做起嘛。那说这样的呢，那说就是讲什么叫冷呢，对吧？我们说收拾身体之阳气啊，使肝火啊，肝阳不至上坑啊。我们讲坑呢、啊、就是说粪，我们讲就是上粪，就是说坑坑的坑呢、啊、就是说不会那一种那一种状态，它是一个长远的打算。所以呢他说你的肝火呢就不会着急，知道吧？因为成佛这件事情是很远很大的一件事情，所以呢要从低层做起。因为你收拾身心啊，你的阳气啊不会让自己上火，我们有一点小小的阳气就会上火，知道吗？就是为什么上火呢？因为你的意志，就是你的志气不遥远啊，志向呢马上就会得效果，知道吗？马上就要得到利益，就是我打你就要把你打死，这就是我的目的，知道吗？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做什么事情，我建寺庙基本上得把寺庙做好，这个就是志气不远，就是说慢慢做没有关系嘛，因为我们成佛要在路上训练自己啊。你的阳在那个地方，但是你不伤自己，就是我们人生肯定是有阳的嘛，但是我们的阳伤了自己，把自己给烧死了。为什么烧呢？因为你着急，知道吧？人一着急就把自己烧死了。所以呢人身上要难做呢，是吧？就是说你有没有远古之志的话，没有这个人骨之志的话，那你的神经啊、系统就不会安神，神经系统不安宁。因为你不安宁的情况下，那说你急功近利，就想着马上得到效果，这样的人呢他火呢就会把你烧死。所以呢人骨它是一种很沉重啊，它是一个远骨，它是一座化石，就是那说这个。所以呢它可以个，就是说在我们现在来讲它可以安神，就是是我们神。他说像这样的人呢他非常沉重，他非常安宁，所以呢他的睡觉啊有很大的好处，就是说他睡觉他特别安宁。一个着急的人呢他睡觉睡不着，是吧？也不管你战胜了，就是说啊我睡觉都睡不着，就是说我们发现嘛，很多人呢做不完成他也睡不着，做完成他还睡不着。为什么呢？就是说太高兴了兴奋睡不着，那么不高兴难过睡不着。就是为什么睡不着呢？因为他不安宁不安神，他没有远大之志，是吧？所以这样的人呢他真是睡不着觉。所以我们呢应该有人骨的这种思想啊，是安神，就是限量上达到一种安神。一个神安了，所以呢睡觉睡得很舒服了，安宁了，那说做什么事情啊你就会很好，是吧？而这三方面来讲的话，这三个方面来讲的话，我们有一个好处，有一个好处，什么好处呢？第一个记忆力超强，第二个呢睡觉非常安宁，第三个呢白天的精神饱满，元气满满的，就是说 你发现你身上的这个气足啊是满满的，精神非常的集中，并且呢不会啊这个颠颠倒倒的，然后战战兢兢的，然后这个元气大伤的感觉。我们要找到这样，就是说为什么呢？比例来讲，在前面来讲，我们四因，就是说我已经找到了四因的这个念头的时候，你发现了你的记忆就会增加。为什么呢？你想一想，你是耗尽，这是我们的主题，是吧？那你怎么会忘记呢？但是你这件事情忘不了的时候，你记忆力不明显在增加吗？是吧？那是第二个来讲，远志，是吧？你有这个跟般若相应了，你了解三世了，你了解当下的这一念的话啊，它是自远了。你有了这个自远的这个念头的时候，哎，你这个记忆力肯定也会增加。第三个呢，你要成佛，要解脱，要到西方极乐世界，你觉得这件事情你会忘记吗？如果你这件事情在我们修行中都能感受到了，落在生活中了，哎，你这个人记忆力也就非常好。所以呢，人为什么我要讲啊一个名词啊，然后讲了好多好多的名词啊，你像说为识，那么多名词，几百个名词，你有记住吗？记不住了。但是呢，你要把这三个东西搞到了，那么多人的记忆就超强，知道吧？不会，什么叫记忆力啊？我们讲叫精进根。什么叫精进根？文性呢，就是见闻觉知，就是说我们讲，就是说这个我们讲就是性根、念根、定根、慧根呢，就是我们叫性根具足啊，性根具足，性根自信的性根具足，到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充满信心的，充满力量的，知道吧？就力量，就是比例来讲，就是你到任何地方，信心就善根具足啊，善根具足，你就自然不会做坏事，因为性根具足嘛，是吧？那精进根具足，一起把道理面前都产生道念，是吧？念根具足，就是到任何一个地方，你马上就会有升起或者无常缘起波尔的这种念头会生出来，就是法就现前的快，是吧？就是说这个定根具足的话，你在任何一个地方，你内心不被他人所干扰。慧根具足，你就可以解空，就是说所有的法在你面前，你都可以把它解空掉。所以我们这个五根非常重要，有了五根才有五力。而这五根是自性中本来就具有的。你说极乐世界有没有五根？极乐世界有没有五根？极乐世界是永恒的。那极乐世界有五根五力，去不地方发生道分。极乐世界它那证明说无根无力去把它八圣道分的话，这是我们自信中本来具有的。但是我们现在在学它，你看到没有？为什么在学它呢？其实因为我们认为是外面的。很多人讲这个东西要不要无所谓，那你到极乐世界还有心根呢？是极乐世界不是没有心根，还是有心根啊。那你现在我们这个心根跟极乐世界的心根有什么区别呢？你把它当成学了，其实是你自信，知道吗？所以呢，性根你可以观察一下你的五根住不住足。但是呢，如果你了解静心，了解远志，了解人孤，那这三个这方面你已经把握住了，其实你的记忆力一定会记住这些事情。虽然你不记住名字，但是呢，你这样做的时候，这个理在里面，这个理在里面，就是说你打坐的时候静静力静静跟你说没有嘛，是吧？就是说你一看到这个世界空了，会跟你聚着，但是不知道哎，你讲了什么东西，讲慧根，对吧？其实呢，你在这里面看到诸法空相就是慧啊，就是慧根啊，就是吧？定根就是说你讲明啊利啊是我一点都不动心，哎，你讲定根，哎，你讲定根是什么东西？定根就是你扰乱我心如如不动嘛，是不是？这个相的话你已经聚着了，它忘记不了了，在你身上已经因为你的自信里面出来了，它没有这个名字。但是我们迷惑就迷惑它，人家讲名字的时候你没听过，哎，你给定根我就跟你走了，知道把我把你搞糊涂了，本来你就在定根里面，在慧根里面，结果被人家一讲把你搞乱了，知道因为一个名字出来以后把你搞乱了，知道。所以你有这个乌龟的这个胎息啊，静心，有这个啊远志广大，就是说对于色声香味触法，对人我是非，对好坏善恶，对所有的你都有一个远志出来，你就会达到三世啊。那说人我就是我要成佛，我要远大之志，这个我要成佛，要这就是啊成佛的，这就是能力思想。 他说这个，那说如果你这个都具足了，这个人就是说啊，他生病了，他还会有修行的力量啊，就是他有一点倒在地下，爬不起来了。但是呢，他的眼睛吐出的还是骨气，知道吗？就说郭子讲，你打我一个耳光子，我都不会遮，我怕你不开心。你吐口水到我脸上，我擦都不擦，为什么呢？我擦的时候我怕你不开心。这就是能骨，这个就叫骨气，知道吗？志气，你打我要打你叫志，知道？就是说志气，我们过去不讲的说，人要培养志气、骨气、讲单，你讲六个名词是吧？六个名词，所以呢，就是说，最后一个是什么呢？我们讲的就是交心。交心是主气的，知道？气质的，这个的气质，知道？交气，知道？交心哦，能通九窍，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啊我们讲就是九窍，就是说交心。你说眼睛跟舌、耳朵的声音，我们都是眼睛看，觉得这世界跟你很遥远。你觉得北京跟你很远吗？就说你看到太阳，是不是很远？这是眼睛看，怎么叫心？你发现也不能离开心。其实用心看，它是跟心相撞的，知道吗？用心看，它是在当下；用眼看，在遥远的地方。我们要交心，用心看世界，就是说你眼睛不要用眼，要用心眼看世界。这样的人呢，就会跟你产生一个交流。如果你用眼睛看世界，它就很远。一草一木都要用心来交，就是说我们对一草一木啊，不能够有瞧不起的心，我们要跟他交心，知道吗？就是说，眼耳鼻舌身，它是一个相貌，它的相貌会把这个世界产生一个助力，知道吧？所以我看到你的时候，我发现你都不到我心上来，是不是？这个就是反复的概念。其实哪个人不在我心上呢？因为我的心在跟你相撞的那一刹那，我发现了你。如果你不相撞，我能发现你吗？只有你心相撞，甚至跟我心是连在一起，这个时候我就看到你了。然后我的心，你讲话的声音，我不要用耳朵听，我用心听，你直接撞在我的心上，对吧？因为这个香直接撞在我心上，所以我心跟外面要达成一种交心，人跟人之间要交心，他是非常快乐的，知道吗？人不交心，他就是对立的。所以我跟你在这玩的时候，我远远是对立的，遥远的。为什么遥远呢？因为我能交不了心，我们只能交养。养我们一次就是一次了，两次就两次了，三次就三次了，就很远很远。要交心呢，远远没有助力，就像一个平面，它跟我心是相撞的，你知道吧？所以你讲话就是北京，立即跟我心就知道。你看北京那么远，讲北京，我马上就听到了。他跟我心是相撞的，只有心是相撞的。你要悟到这个道理，要用心来交，是吧？所以人要交心，才能够通达九窍。你的九窍，你的七窍灵冷心就会出来。换句话，你的七窍灵冷心就出不来了。你就远远用弯使分别、对立、执着、愤恨、欢喜、执着。然后焦虑不安、痛苦不安，就种种东西就出来了。哎，交心的时候，统统就没有了。你的窍点，你跟世界是相通的，是吧？通的时候，它是空空荡荡，它是空空荡荡，没有障碍。眼睛看是远远有障碍的，所以一个人跟一个人老是不能交心的时候，它远远是障碍。而这种障碍就是你的弯心，你也是弯心，我俩弯心，搞不好的，远远搞不好，知道吧？所以呢，就是说，就是它可以呢，交心吞九孔，可以主，它是可以主气。那么达到呢，低我挪到心上，高我变法界。就是说，你能够变法界，但是那个低低在下，高高在上，高到哪里呢？进虚空变法界。第一个，你将北京、天津瞬间跟我心肚子相应的，就说低在我当下一念，圆在十方。你不管讲哪个地方，我都能跟心来交，因为这个人能上能下，他能够在一个世界造出无量世界，无量世界在一个世界，他在一个地方可以，所以他眼睛看是耳朵听声音呢，他可以通了，他通了，所以呢，上至于呢七窍，下至于呢两窍，是吧？眼耳鼻舌身意，是吧？比如说一个常常交心的人呢，那说 他这个眼耳鼻舌身意的病呢就会很少啊，不会得病了，知道吧？所以呢身体呢啊非常虚通了，就不会有种种病出来。所以呢因为他是眼耳鼻舌身意在休息状态，就是身体啊是在一种自然状态，是吧？所以呢降低心阳气，降低到啊降低到心这个地方来，是吧？他说心能，我们的心啊能交到，就是说这样的人呢能交肾，就是说是吧，成交心啊能跟肾相应，远至啊，就是说我们说成心交肾，远至呢成肾交心，这样就是说一个人呢能够这样的去交心的时候呢，这个心呢就可以跟肾产生连接，心跟肾连接，知道吗？我一个呢远志的人呢是肾能跟心连接，而连接贯通就产生了疾病不生，你身体就非常好。为什么肾跟心嘛，我们心血它是通达这个整个身体，血不归心会什么样，它就会睡昏沉啊，头晕啊，睡不着啊，或者是烦躁啊，心不当嘛。一个人心能交到肾，因为肾跟心相通的啊，知道吧？所以呢我们讲就是说心阳向下，就是心呢是你这样是向下，肾水是向上，知道肾水跟心呢它心气交流产生元火，知道？所以说肾水跟心水，就是一个远志的人和一个交心的人呢，他的肾跟心它是交流的，我们的肾呢跟心它是不交流的，知道吗？就是说肾水已经不行了，上不来气不上来，然后呢心是暴躁的，气呢阳气不下，阳气不下肾气不上，中间就相隔，肯定会得病的，知道吧？肯定会得病。所以我们那个念头啊，我们这个念头会对我们身心有很大的变化。所以呢你的心能交心，你的志能远大，那么说就可以达到肾跟心交流，他们互相就可以有碰见了，是吧？所以呢远志可以使阳气跟心碰到，是吧？所以讲求的心跟志啊，它就像电线一样啊，把心跟肾跟连接起来，所以远志这样的呢心跟肾产生连接的时候呢，他说记忆就会恢复啊，就不容易健忘。就是说我们为什么健忘呢，就是心气跟身气啊产生了脱节，然后呢我们的记忆力就会退失，这样。如果它连接起来了，那我们呢就不容易健忘啊，反而呢很多事情都会恢复。而讲这个的目的呢跟养生有关系，跟修行也有关系，跟身体的反应也有关系，跟你的这个修行境界也有关系啊，这也是一本书上我看到的，但是我觉得这个讲得太好了，所以我要介绍给大家，希望大家呢把这个理念呢放在心上啊，以后有机会呢我们现在就要去修它的啊，就是说因为我感觉到我也是在过程之中啊，你达到心跟肾，或者说这个远志和能孤啊，产生一个交流的话啊，就达到一种修身养性啊。但是呢，我们要把放阿弥陀了，放菩提心都可以，法我定法，你放在哪个地方？因为法法相通，就像我做魔镜一样，你能够说我做魔镜跟佛法没有关系？你说我过去做魔镜跟佛法有没有关系？一定有关系的。所以昨天讲到这个苦昨天讲到苦，这个苦讲到这个生苦，是吧？然后这个讲着这个外苦和内苦，内苦就是这个生苦，这三种苦，就是三种苦，以至于这个正报和依报，就是依报之苦，是吧？依报之苦就是这个世界，是吧？生报之苦就生老病死， 啊，还有内心之苦有贪嗔痴慢疑的种种，还有那个刀兵啊，这个天灾人祸啊，这种种灾难。那么说还有死后将有堕到地狱恶鬼畜生的可能，而说这个一上面的自身和自身外界和内心所受的苦啊，苦人们身在这个无作恶事当中，其所感受的啊，就是依报和正报。依报就是骨头和外面的一切境界，正报就是你的身体。它是逼迫性、约束性，它比较危险性、痛苦的、无常的。所以呢，既被熬出了这些苦，但即就是我们已经熬过了这么多苦，今天终于来学佛了。当机之物啊，就是说设法子要取消它，在即时就是把这个苦而去。所以我们要找到苦的源头，苦的源头就会讲到机啊，苦的源头，苦有没有源头呢？苦它就是没有自信，没有源头的，是吧？你不要找这个苦的源头，就是你要当下开智慧了就去断。急就是招感性啊，不像苦是逼迫性，急呢是招感性。上面所说的苦到底从哪里来呢？并非从天而降，也不是从地下生出来的，也不是某一个神赐给你的啊，更不是人语的，而是自己呢啊这个创造出来的。由自心所起的贪嗔痴所驱使啊，就是去弯造一切恶业，以这个业受报而感召来的，是故呢叫感召性。一起啊，人招机，去招就是机，生死之苦，所以称为叫机地。就是说机它就是感召来的，因为它可以把你所做的这些恶业，现在过去为了恶业善业常积聚在一起的时候叫积啊，我是积在一起，慢慢的过去讲，就是说你慢慢积慢慢积，到最后面变大了就要现前了。所有的积在没有去成功之前都在80天中，我们在80天中种子还没有成熟之前，它正在慢慢发芽。所以我们修行人呢，一定要了解啊，我们所做的善业啊、拜佛啊、对佛的这种信心的力量是真理，是非常急迫的。我们这个信佛的功德，过去不是讲吗？我们讲根本无明和自摸无明嘛，就是我们都有自摸无明，但是我们要找到根本无明。根本无明，找到根本无明就是啊破空嘛，是吧？就是说了解一切法都是空相嘛。或者说啊，对法的这种信心嘛。比例来讲，你今天念这声佛号，你知道这个善根有多大吗？就是说是你知道你看金刚经的功德于过去多大吗？就是说你所有的功德都没有看金刚经的功德大，你所有所做的善法布施持戒是种种都没有念佛的功德大。那说你这个念佛的善根和我们般若的空性的这个善根功德有多大吗？啊，那就是佛的功德，是吧？就是说，你了解你这一念心，你这一念，我们要悟到一个什么地呢？就是说，在你念佛的这个一念，它不是你的一念，是佛的一念。你平时造恶业的一念，那才是你的一念，知道吧？就是说，用我们般若空性的一念，已经不是你的一念了，那是佛的一念。那平时呢，执着分别无明那一念，才是你的一念。那一念不管怎么做都是三界众事，但是呢你了解空性或者你念佛，这一念已经不是三界之念了，是佛之念。这个佛之念是佛的念，这个功德是大的无边的，是不可思议的，是不能用世间任何一个善法来比量的。所以它功德无量无边，它功德非常的大。这个功德是无相的，是无生的，是寂灭的，是涅槃的，是跟佛无二无别的，跟十方诸佛同为一体的，跟所有功德一体的。就是说现在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你把这一念太简单化了，我们对这一念不能升起信心，所以呢你就怀疑心，因为你怀疑故 就导致于你这一念的功德这么大的功德，然后呢被人所遮，知道吧？就像月亮本来是圆的，但是被人所遮，但是也遮不住你自己这一念的功德啊，是吧？因为你在念佛啊，所以呢遮的功德就会卷落到偏离一层，知道？所以我们最饥渴的是要定的这一念生信心。那么说我们老是追随，就是这一念你并没有信心，我念呢要追随某一个念，知道？就是我念阿弥陀佛，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事情不要你讲，阿弥陀佛说了，你不成佛，阿弥陀佛就不成佛，你不要去追随，我要成佛，因为这一念才是最重要的，知道吗？你对这一念升起无上的信心，所以我在讲般若经的时候，你能够闻到般若经，你能不能对你信心这一念升信心？你一旦做了这个呢，这一念和你在外面去做善事，这不一样的，知道？就你要对这个信心越大，一定要大，知道吧？所以呢，所以这个诀窍在哪里呢？诀窍就是直观，专注直观，就是直接观察到你这一念的重要性。但是我们对这一念往往丢掉了，珍贵的这一念丢掉了。我们这前面的忧患，这后面的牵挂，这个忧患接下来怎么办？对未来忧患，对过去牵挂，这种牵挂忧患心就是生死心，就是六道轮回的心。然后说你善的，你可能说一个人间福报，是吧？恶的，你堕地狱和畜生。但是呢，不能对当下这一念升起般若空性的这种信心出来，或者对念佛心生出来。所以呢，我们对这一念啊，但是这一念呢，因为我们这个牵挂跟忧患的心已经形成了习惯了，所以呢，我们修行人呢就得要转，我们就靠我们所有的修行都是为了转这一念，知道吗？那如果你不转，你跟以前是一模一样的，知道吗？你从小的时候就这样的过来的，如果我还这样的过下来，不还是跟以前一样吗？不管那些修善啊，不过过去呢找恶业，是吧？现在是修善业，那时候你修善业，你不知道这一念重要，所以一念两念三念，你老是对这一念没有信心，所以呢一百念都没有信心。因为对这一念没有信心嘛，那你对哪一念有信心呢？你对一个虚幻看不见的这个一念，还没到的一念，就是西方极乐在哪里不知道，你对这些虚幻的东西信心。然后呢你是两边抓，这边也西方极乐在没去，我在怀疑这一念，我还没决定，我又在怀疑这一念能不能往西方极乐世界去，在怀疑。然后呢西方极乐我还没去啊，我知道那个很珍贵，我还没去啊，所以对那个也怀疑，对这边也怀疑，你两个都在怀疑，结果呢两头都丢掉了，是吧？但是你对这一念是信心的人，就是那一念信心，为什么不对大家的一念是信心呢？所以念念阿弥陀佛，念念就是圆满，念念阿弥陀佛，念念就是涅槃，知道吧？所以呢我们般若这一念啊，就是说或者说念佛的这一念啊，都是非常重要的，是吧？所以我们讲，如果你要是了解这个题，所以过去讲所有的苦都是积累的，积累它就是没有自信的，就是说你现在痛苦，这个苦是由无量劫的万想积累到一个念上，知道吧？一个念上，你不要看我们先前这一念的执着，这一念执着要很多的因缘，就这样，就说你现在苦，你现在苦，我觉得好多，你骂我一下，你打我一下，我知道苦，你知道这个苦是怎么出来的吗？这个苦是在八句中的，是无量的积累的，并不是突然的就因为呢积没有的时候就达不到了，知道？比例来讲，你拿刀去戳佛，能戳得到吗？拿剑刺佛能戳得到吗？因为佛陀没有这个积了，知道吧？所以你刀刺不了他，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这个机，那我们一刀切过来的时候马上就痛，为什么？因为你这个机并没有灭掉，所以一刀切在你的身上很痛的时候，你这个痛是经过无量劫积积积积积积到这个一念，一剑切在你身上马上就痛苦，因为这痛苦是单独的，不是单独的，是无量劫积过来的，这个积散了以后就没有了，就空了，知道吗？所以呢你要知道，不要把你的痛苦建立在某一个人身上，不要把你的痛苦建立在某一个事情上，所有的苦都是集，都是树花开了以后，就是说准备就出来了， 然后长了开花结果，它是挤出来的，就是树根怎么把这个出来了。这个时候你看，你像一棵树，它要靠很多水是吧，阳光，然后呢空气，这点聚在一起，这棵树，你说这个树到底是空气呢，还是阳光呢，还是水分呢？你看它都不是，你看它是挤进来的，是吧？没水抽掉它就死了，没阳光拿掉它也会死，没土拔掉它也死。你就说你只要把它身上一份子拿掉，它就会死掉，就证明它有很多鸡，不是一天两天的鸡，知道吗？所以我们这个苦绝对不是这么简单的，知道吧？是很多积累的，所以它的性是苦，是招感性，就是说你今天苦是很多很多的业力招感性的。就是你想一想一个念头，你比例来讲，你一个手没有了，我问你它经过多少多少的积产生的，就是没有物质没手了，对我们来讲，直播来讲，这个没手了是吧，我们都晓得他那个人上辈子做了坏事，你看看他马上就会感召到这么一个念头出来。一般人就说我把你手砍掉了，他说这个我们太平面，一个人啊修行啊，就说我们修佛的人这一点都不懂的话，那讲的是没学佛，太平面太直接的这思维这个东西啊，一定是有问题的，知道？就是我们一定要深深的去，任何东西都是积累啊产生的一个，就是好树、坏树、苦树、这个乐树，都是来自于啊成八十年尊下的。那我们修行人这个念佛啊，或者这个种子啊，这个种子啊，念阿弥陀佛，因为这个功德太大了，力量太强大了，它可以把所有的种子变成骄阳，就是说，因为你一念佛。跟本性相应的功德太大了，就像一把利剑一样，就是啊，别的地都是钝剑，我一把这个是利剑，而这个树长得非常快，知道吗？所以你八十年里很多的业种子，它来不及长出来的时候，你念佛的种子就出来了，这些超出就变成一个参天大树。大家都知道参天大树下在任何根基都长得活来，你看我们地下那个树嘛，看周围只要见到阳光见到水中的树，那个菜都长起来了，只有树底下那个菜长不起来。这里面可以看出来，我们身上只要我们俊士，你的俊一粒在这个念佛或者是般若或者是佛性上，它会再说它的功德越大是吧，再说你的念力越强，这个力量让你那个八十九的这个种子啊啪啪的就长大了是吧，一个大参天大树出来，你还担心你那个草啊还能长大吗？它长不大了，知道吧？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要用击破的呢，就是说，让自己的那个善的种子、究竟的种子、成佛的这个种子，然后呢，多念它，让它出来，让八里八十种子本来可以成佛的种子，因为一切法都是空性，叫佛性，佛性是个理，佛性是个理，佛也在这里面，知道吧？就是要成佛，就是成佛的果报。要成菩萨就菩萨的果报，佛菩萨都在一块心田里面，知道吗？地狱也在这块田里面，天哪也在这个田里，佛也在这块田里面，佛因就是佛果，菩萨因就是菩萨果，这个反复六道轮回的因就是六道轮回的果，所以你看到所有的果报都在你这一念之中，所以我们要加强这个根，知道吧？所以闻到般若，在师父这个地方常常听般若，你最起码有个般若的概念吧，是吧？就是说你再愚蠢的话，你天天听只能听见一点点嘛，是吧？就是说你有的地方跟我不讲般若了，是吧？你在我这个地方最起码还听到一点般若思想，那么说这个般若思想加上你念佛的心，是吧？所以大家这一块的时候啊，我们在听法的过程中，我认为你比你在外到处闲逛要强得多。所以呢，大家要知道啊，我们要了解啊，一切法都是不可思议的。我们为什么讲？就是说，众生业力不可思议啊，众生念力不可思议，如来神力不可思议，如来就是自信的，就是自信，它是力量是不可思议的。你的业力不可思议，可以生司法界；你的念力不可思议，然后说可以在司法界可以显现任何一个法界，你都可以长大。那佛陀的神力自信力是不可思议，随着你的念力我展现你法界，这个叫做佛的神力不可思议，佛陀的神力随着你的念力，但是呢尊胜的业力，尊胜业力就是司法界，知道？所以呢你不可能同时造司法界， 所以变成念力，这司法界是这个念力。那你的念力是地狱呢还是天堂呢？如果你是天堂，佛就在你心中现天堂；如果你要是地狱，你的自信就现地狱。这些都是你的自信事，不是别人的事情，是吧？所以我们要了解，所以你念佛这一念啊，何等之珍贵！佛陀讲极乐世界，讲阿弥陀的功德，无非是让我们对佛生信心而已。既然你念佛，既然你观察了般若空性，那我说都跟你自信都是相应的。就是说般若它还是有果报的，是吧？因果嘛，就是它有果报，看你悟到般若的生活情况是，你要悟到甚深的时候，那就是一切准智，是吧？你要悟到一半的时候，那就是罗汉智，是吧？就解脱、啊。如果你没有般若智慧，那就是人天智，人天智讲的这个人生。所以了解啊，所有苦啊，啊三界出来的这一切生死，这个苦都是啊机。那知道机，它就是缘起啊。这个缘起呢，我们就会产生啊，就是说从自身来讲就产生见，是吧？对于法界来讲就产生啊，我们的对外面就是知见嘛，是吧？然后内心就是思惑烦恼嘛，思就是贪嗔痴慢疑啊，对外面就是知见，是吧？我说的对，这种知见都是在什么？都是机。那说我们对外面的见都是虚机，它是没有自信的。你记什么东西？就是说你不要去身见呐、边见呐、邪见呐，还是见解见呐、境界解见呐，这一切都是没有，都是机。我说这个机都是没有自信，既然没有自信，包括你的念，你这个见也没有自信，知道吗？既然没有自信，都是空。所以你自己呢，不要再搞自己的任何一套东西，是吧？思考你的贪嗔痴慢疑。贪嗔痴慢疑，我说被你这样一思，你觉得贪嗔痴慢疑，这样一思考就贪嗔，就是说这个你思考，我们讲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嘛，不可思不可议嘛，可思可议呢，就是有了思啊，有了思，你就有贪嗔痴慢疑出来，是吧？你就有知见边界出来，然后贪嗔才能惑，是吧？那我说这个。你有思考，你就有意念，你就犯口业，是吧？就这样，你一讲话就犯口业啊，口业，因为你是讲你的思，讲你的见，你开口讲话都讲你的思，讲你的见。那么说，你现在思没有，见不了，一切法无自性，我讲话无自性。佛法就是讲法是减法，就是我讲的时候，同时在破，懂吗？讲法，我在讲法的同时是破我这个法。我想我讲话是吧？讲话，同时呢，我知道，我告诉你，我讲的这个题也是没有自信，因为没有自信就破，就边讲边破，边讲边破，破的你就是说你的身、你的世界和你念头全部破掉啊。所以如果你不破的话，你见就产生见惑，你思就产生思惑，那你口呢？你看口业是吧？思与意业、身业、口业、意业都出来了是吧？就是出来能讲的就苦嘛，讲的就苦报嘛，就现前嘛。所以呢，因为苦报现前就是三界嘛，三界就是苦啊。所以为了把这个业啊，依报跟正报的这个业，要把它啊这个积极的把它求解脱是吧？求解脱，所以呢，要急迫的追求解脱的真理啊，就这样灭定。苦尽灭上去灭地，然后第三个就是灭啊，灭地灭什么叫可证性？社会上呢、啊、讲社会上讲哲学，它是无证的，知道吗？它是比例来讲，山跟河一样平，它就叫概念。什么概念？就是说山呢、啊、也是个念头，海呀、啊、也是个念头，难道念头那边有深有浅吗？就是哲学本来是没有的。就是说既然没有的，它就是平的，就是发现全有话是平的。所以呢，哲学的观念它是没有证，它是一个概念，学问里面认识到这一种观点，就是但是证是没有的。佛教它是可以证，证到法身的境界，确实比人家极乐世界环境菩提是平的，那个平是心平，知道吧？那虚空，虚空是心空，心空就是说深空，深空与虚空是吧？就是说无极之体 清虚之身，就是说阿弥陀佛是清虚之身，是有可证的，知道？无极之体呢？无极之体是可证的，知道？这是它是极乐世界皮。然后呢，无尽的庄严只是一根，是可以证的，就是吧？你看极乐世界观念可以随身，它是可以证的。但是呢，这个哲学就没有这种观念，只要可以，它有概念出来，然后哲学的观念就安慰起身，就是相当于鸡汤，知道吗？就是对了一种安慰，一块钱跟一百万不就是个概念吗？就是概念，他说他不就是有一百万，一块钱跟一百万是一样的，快乐是一样的。他就获得了一种心理平衡，所以哲学家都是纯人，哲学家成为哲学家的人一定是纯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不能做富人，所以他一块钱跟一百万他干脆一样平等，知道？所以秀才跟大富翁他们俩比赛哪个富，秀才说我心里富，他说我财富富，知道？他一定是纯人，他看不起巧富人，他认为我跟三罗大帝或者是一样富有，他获得一种概念的东西，所以这种概念就落到概念里面去自我安慰，是吧？他穿过破破的衣服，他感觉到自己啊，像陶渊明一样，你能够说陶渊明是圣人吗？不可能的事情，他就获得概念里面，他是没办法去证明佛法的。所以呢，把概念当作这样，就是说社会上的哲学家，那说这样的人呢，我们把他称为叫做圣人的，其实离圣人很远很远。他没有亲证的，没有证道，知道吧？所以佛他是有证的，佛陀在虚空中可以化三千大千世界，他手一挥大千世界就出来了，可以看到无量的诸佛，无量的菩萨，那微天一看无量的诸佛菩萨，他是真的，他是假的。但是呢，那个色无上的那些形式啊，只能在概念上说一说，是吧？概念说，所以我们了解它是可证性，并不是虚妄性，这样。所以呢，灭它是一个，就是说灭性，就是要我们讲灭它有很多的方法，以比例来讲，灭除烦恼生死之苦，证得涅槃寂灭之乐啊，它是可证性，可以证到。他说这是寂灭的意思，他说这个烦恼就是寂啊，为自然生死就永灭，烦恼寂，烦恼就念头不生了啊，可以证到啊，生死无我就灭了，也就是说，所以说它是灭力。这个灭力呢，讲声闻证到涅槃，涅槃之果。所以呢，这个，所以我们修行啊，有的从次第上修行啊，从观照或者是念无念佛，可以证到啊极乐世界的啊真实境界，是吧？然后无我的菩萨境界可以证到虚空大地，就是说我们通过禅定功夫就可以观察到，是吧？你说你坐在大山里面，把我忘记了，你真的会能感受到山跟我同体，发生一种境界，是吧？你说加持尊者与山共舞，是吧？就是阿拉汉他的身体可以瞬间空掉啊，因为他可以达到这个身体与幻啊，生灭灭以寂灭为乐啊。那说只有通过啊一些禅定的功夫，你说虚空，你说神呢？神他观察虚空，他自己一般融化到色界天的时候，可以虚空同体。你说虚空是色嘛？就是我们看到的色叫欲界，欲界是你眼睛看色的时候获得一种快乐或烦恼。如果虚空没有了，人说烦恼不快乐都不存在了，然后产生一种恐惧，所以呢，我们老是要抓一个东西，抓一个东西。但是到色界天就没有了，色界天呢，以色为身，就是虚空就是他的身体。他说，这人骂虚空的时候有过失的，为什么呢？虚空有虚空神，大地有大地神，你做凡子，反正有凡神，就是我们身体也有神存在，所以呢。色身香味触法里面都是有神在控制着，对吧？还有地火风水都是以神控制着。那说这个它是一，不是它在控制着，它也是业报，业报它是以这个色为身体。比如说有的世界以水能，有的世界有金能，有的世界是火能， 有的世界是分的，像我们娑婆世界是分的，流动性的，是吧？有的世界是水的，晶莹的，琉璃的，还有空的，就是它完全是虚空，空性的，对吧？空，它以那个为论。比如说，你到月亮，你说月亮里面到底有没有众生？我们因为我们怎么研究都在分论里面，所感知的都是我们这个二维空间、三维空间的这么一个东西。但是呢，月亮里到底有没有人呢？肯定是有的，因为它在另外一个人的里面，在另外一个人的是没有形象、没有物质，像空人它是没有物质的。他没有物质，那是说他一个他在那里面，就说你看的是是否，其实那里面很多的可能阿罗汉啊、菩萨，不可思议的境界都在里面，他瞬间可以到我们娑婆世界来度众生。所以他在那个地方住，在这个地方来度众生都有可能的。所以呢，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你不要以为就是我们，不是我们，知道吧？你一定要知道，你眼睛看虚空，你看鹤展他是知道的，因为他这个。我们看不到他，但是呢他们可以看到我们，知道吧？所以过去俄罗斯不是发现一个外面一个陨石要砸向地球的时候，不知道哪个地方出来一道光，就把那个陨石给灭了。其实呢，我们在要保护动物，是吧？我们要保护动物，但是你知不知道外星球也要保护我们这个地球，就是说我们要斗众生。你知不知道外面还有人要度众生呢？就是说虚空里面很多很多的不可思议的境界，他也要度我们，他们也要帮助我们，他们也要加持我们，护着我们。那么说不假是我们护菩萨之类，很多的地球跟地很多的星球之间呢，那么说外面有很多超越就是境界比很高的这些众生呢，他看到我们地球要被破坏的时候，对他是有伤害的，所以呢，他要想法子保护地球。地球要是坏掉了，它的吸引力跟这个太阳、月亮的吸引力会产生一个非常危险的这个空气大爆炸啊，或者是星球爆炸啊，然后呢，会伤到别的星球，它也会保护我们，知道吗？所以我们地球要受到伤害的时候呢，它马上就把它毁掉，不让伤害地球。所以呢，天上外面高科技的这个。就是说高级动物啊，比我们更高级的动物不知道有多少，是这样包括。所以过去有人讲，他说我们为什么要穿衣服，你知道吗？为什么穿衣服？就是说我们是从观音天来的，在观音天是不要穿衣服的，就是他那一道光过来来到娑婆世界以后，就久了以后产生这个肉身，但是呢不适合于地球，不适合于地球呢要穿衣服，所以我们是迁移过来的。我们现在不是强调我们要迁移到什么火星球上面、水星球、土星球上面去，看看那个地方能不能住上，我们要迁到那边去。就是说我们现在就在研究这个东西，有一天我们真的可以去迁到那边去。难道你不想过我们是不是在某一个星球里面迁过来的呢？就是时间太久了，我们忘了我们又真是地球上的人。所以呢，佛陀讲的很清楚，我们是从观音天过来的，是吧？从观音天过来的。光明的光，阴就是一道阴身，一道光过来了，落到地球上，青山露水的，我们被它迷惑住了，然后就飞不走了，所以娑婆就救下来了。那一瞬间，那一代一代的船，我们刚刚来的时候是很光明的，就是慢慢的变成丑陋了。那生物科学家不是这样讲的，所以说我们是猴子变的，就是实际上不是的，然后我们是高级，我们是跟高科技慢慢的。我们的智能都降低了以后啊，你看，如果要是别人为什么越长越丑呢？是吧？难道老了以后都变得很丑是吧？为什么呢？就不是越长越高级吗？是吧？别人长得越来越丑，就是一样的道理嘛。也就是说，人是越来越丑，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智能啊越来越差，境界越来越差，精力越来越差，因为你吃了娑婆世界的这个。我们地球上的这些渣粮，所以这个学佛啊，我们大家要产生乐趣啊，不要产生一种啊悲哀。就刚刚出家好欢喜的出家七年以后啊，几年以后啊，想一想，哎呀，我不应该出家，我应该做个在家居士，可以跟师父在一块弘法，还帮着师父做事。你看很多愚众就心里想， 到最后我们要到底下去住，然后不能去亲近师父，然后还不如做一个在家居士呢，天天在师父边陪着。他说这是原因出在哪里呢？出在就是说对法已经退失信心了，这是有问题的，知道吧？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对法有信心，这叫做亲近善知识。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